那么第一种说法，那一种方式的心理的作用呢，不是骗行心所啊，就是说顺正理论说的那个让我们的心啊离开的原来的境，跑到另外的不同的其他的境上面，这一种作用呢，不是骗行心说法。这种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可是这个不是任何时候我们要跟境接触都要有的，所以它这个不是骗行的心说法。那么阿毗达摩极论说的那种状况呢，让心呢维持持续的安住在一个境上面呢，一样的，这个也不是骗行心说法。哦，然后他这一种方式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定这一个心说法的作用。那么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那么作意的心说法就跟定这个心说法没有两样，所以他的回答就是不意定故啊。就是那就跟定这个心说法没有两样啊，那就等于说你不同的名称，可是讲了同一件事情啊，那样的作意心说法其实就是定的心说法。那么当然它也不是骗行心说法，它也不是真正的作意这种心说法的作用。好，那以上就是简单的对作意这个心说法的说明跟提出了不同的讨论，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一种让我们的心啊一次又一次的安住在一个境上面呢、啊，其实这个在正如我刚刚讲的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很多种作意啊，应该至少这是其中一种作意的方式，这个不是不可以，就是说这种作意的这一种心理的作用，当然我们要修禅定啊，修观啊，当然我们可以用有这种经验也可以这样做的，不过这样的名称呢不适合用来理解为骗行心所范围内的作意这种心所啊，因为这个骗行心所的作意是一定要有，然后它的定义呢应该比较宽泛，没有这么的狭窄跟特定，你过于狭窄跟特定啊，那它就不是骗行，它会变成这个很接近于下面要讲的另外一类心说法，叫做别境，个别的别，境界的境，别境的那种心说法就是在特殊的境，在特殊的状况才会有的啊，是这样，像定这种心说法，禅定的定，这个都算别境，这个都不算骗行，因为不是每一次我们要升起意识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骗习性说法的定义就是你一定要每一次要活动一定会有这五个，那个才叫骗习性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去观察，有时候当然这个名称很像啊，可是你要了解它的实际的情形。好，那对于这个作意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说的？像这个刚刚讲这个状况呢，还是又回到了白法明论的那个地方，他还是有个问的，问的为什么白法明论作意是在放在第一个、哦、他的回答是说，和合三法色心心所令同取境，这种作用是触的殊胜的功能，这样子。然后呢他说紧啊，紧觉心跟心所令皆能起，这一种力量呢是作意的殊胜的能力。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成为殊胜，这个地方呢是针对和合，针对根境是和合，强调这个部分，因此呢处就先说。他说白法明论那个地方呢强调的是警觉心，警觉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作意就先说。他说书记最后就说呢，各具一门啊，不相违也，就白法明论那里的说法跟我们陈文生这里说法呢都是各自针对其中一个，等于说一个着眼点啊、哦、我们这里的着眼点在根境式的和合。白法明论呢这个作意先说了， 是着眼点在警觉，警觉这个心跟心说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书记这里认为这样并没有冲突，就随先随后的并没有这样冲突。可是正如我说的呢，是不是我们每一次的意识活动都有这个警觉，对心跟心所有一个警觉作用呢？我好像有，好像没有。有时候有，好像有时候是没有，没有这么明白啊。所以白法明白那里也没有，他也不能说错，他是说强调有那个时候把作意放在前面这样子，大概这样就可以来调和这样的不同。好，那作意如果这个心说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看受这个心说法。同样的要记得，这个都是讲片行心说法。好，那我们看第99页啊，这个第一行，受为领纳，顺，还有呢，为，还有呢，俱非的这个境的相，到此为止呢，是他的性，这个是受这个心说法的体性。然后它的作用呢，起爱为业，实际上这个作用当然不只是起爱啊，还有应该还要起别的。那么我今天简单解释一下，受的自信体性就是说领纳其实也就是做接受的意思，领就好像我们说的收过来，纳也是有收过来的意思，总之领纳就是接受了，接受这个顺呢，就是顺一样，我们也都有讲过，令我们欢喜的，符合我们的心意的，这叫顺。违当然就是说违反了、违背啊。俱非当然就是说既没有令我们欢喜，也没有令我们不欢喜啊、这样的，就中性的。总之就是这样的境的相。当然这个境有可以分这三种情形，就是接受这样的境的相、有三种。那么然后它的作用当然因为有境有这样的性质啊，就引发我们的受，这个也就是起这个爱，或者起其实也可能是爱，也可能是嗔，也可能是中性的，然后就是舍。我们都知道这个受就是有苦受、乐受跟舍受。然后他说能起和离非恶欲故，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能够升起来想要跟这个境啊和或者想要脱离开这个境，或者既不是说要跟他和也不是要脱离开，就是这里讲的非恶啊，这个欲是要跟和离非恶要连起来的，就能够起这三种欲，因此这个就是它的作用了、好，那这是很简略的说明它的体性跟作用。接下来有好几行，不少行，这有一些讨论，这个比较稍微有点复杂。那么好，我念一下第二行说呢，有作是说啊，受有二种，第一种是叫做境界受，为灵所缘，第二种叫做自信受，为领具处。先讲他有这个看法里面呢的上半段，就先分这两种受。第一种叫境界受，境界受呢就是领就是接受了，接受了刚刚讲的那个所缘，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问题，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的。第二呢叫自信受，自信受很特别，这个自信受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接受这个第三行说呢，为领具处，领当然还是接受，接受呢去了，等于说认知它。具处这个具处是什么意思呢？具就是看这个受一起的意思，具就是一起，或者说同时生的，同时生起来的。同时生起来的处，本来这个当然受是在处的后面啊，但是他认为这个 这个畜跟兽是同时齁，然后这个兽呢可以去接受引起兽的畜，领聚畜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状况呢叫做自信兽。因为呢自信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兽所领的对象啊就是畜，而这个畜呢，这个畜呢是升起这个兽的因，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这样，那么因此说是这个是自信。好，那而这个地方他继续说呢，为自信兽了，是兽的志向。这样，就刚刚的解释，就是因为自信兽的对象呢，就是这个兽去接受或认知畜。这样，而这个畜呢，跟这个兽是同时的，那因此这样的是叫做自信兽，因此这个又是才是兽的志向，这样子。然后呢，第三行下面说，以这个境界兽共于相故，那么境界兽呢不是兽的志向，这是他们的看法的后半段哦，后半段又分两种，认为这个只有自信兽是兽的志向。那这个境界兽呢不是它的志向，因为境界兽呢共于相故，就是说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想跟思啊，想跟思呢的对象就是境界是大家都相同，共就是大家都相同，和其他的心所法的对象是相同，就是这个意思，共于相是这个意思。因此这个境界兽呢是大家共通的，境界兽所接受的对象就是这个所缘呢是境界啊，那么别的心所也可以去领受这样的所缘，所以是大家的共通，因此这个不是他的志向。好，那以上这个是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我看看这个属于应该也是属于说一些有部的看法，这样子。那好像这也是来自于这个顺证理论。那么我们成为顺证本身呢是反驳不赞同他们这一种看法的。那这个反驳呢其实分两大部分，但是这里面绝大部分呢是主要反驳自信兽，他们对自信兽的这个看法，最后面才一点点的小一两行呢来反驳这个境界兽。那我们先看一下他本成为师尊对于自信兽他们所主张的自信兽的反驳。那么这就是第四行，这个反驳里面呢又有很多部分，一慢慢看。第一个说法是说呢，兽定不圆具身处故。我们第一个反驳就是说呢，兽啊一定不能去圆跟他同时一起生的那个畜啊，记得兽是在畜的后面哦。啊，这个即便说他一起同时啊，但是呢，我们认为陈文师尊认为啊，这样的由畜产生的那个兽呢，这个兽不能去圆这个前面那个畜，虽然这个畜跟兽呢是一起生起来，这个当然兽是依赖要有畜才能生，可是它是一起生。好，再来他说呢，其实这个陈文师尊这些地方都是很被省略的很多东西啊，哦，那他都有他的背后被省略掉的。比方说书记还有左慧先生呢都有补充的。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啊，若是畜生名领畜者啊，这个是对方的看法，对方的看法里面的刚刚讲那个自信说里面含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为什么那样主张啊，为什么他主张那样的兽叫做自信兽呢，还有个原因，其中有个原因就是说这样的兽啊是相似于畜， 第这个这一页有99页的第四行哦的中间呢、啊，若是畜生名领畜者，就是对方啊，这个若是我们加上去的，对方的主张呢、啊，就是兽啊，兽的产生呢是相似一处的，兽是相似一处而生的，而这样的生呢，把它叫做领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领这个聚畜，那么这个是他的看法。那我们说，如果你这样的看法，如果你所主张的这个兽呢是相似一处而产生的，然后呢因此把它叫做领畜啊，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反驳就是说，你这样的说法呢导致于什么结果，就下面继续说，四因之果皆因皆受性，就是说果跟因啊，果跟因的关系是相似、哦、四因之果就是相似于因的那种果，这里的果当然相对应于他们的看法，这个果是畜，果是受，这个因呢是畜，大家先把这个关系先把它确定好、哦、那么一切这个其实是省略掉，一切这个相似于因的果、啊、都应该具有这个受的性，皆因皆受性，这样这个是我们的反驳。正如我刚刚这个是非常精炼的、啊、省略了很多东西，那么不过可以暂时这样理解就可以，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理由是说受是相似于畜而生，那么畜是因，受是果，而且呢这个果是相似于因的，那么总之我们的反驳是，如果正如你说那样的话的话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就可以建立叫做这个自信受的话，那一切相似于因而产生的果都应该被叫做应该都具有受的这个性。我们这个话乍看之下不太明白，是这样，为什么都叫做受性，那其实就是在另外一个反驳是说，又即受因，因名因受，这个我看书记啊才比较容易清楚，这个也因为它很精炼啊，什么叫又即受因，其实这个有点倒装了，就是说刚刚不讲嘛，受呢是因为畜而生起，受是依赖这个畜而生起，这个受因就是说受因就是说畜是受的因，这样子。那么总之就是说刚刚讲说因为这个畜是受的因，所以呢把这个畜叫做自信畜，自信兽，把兽叫做自信兽，那总之变成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这样升起来、哦、这个因名因兽，这个因兽这两个字是要这样理解，就是说呢怎么讲，就是说因这一种兽啊，这个因为太简略了，又字都是一样的，这因这一种兽啊，那何名自信，就是你为什么要把它叫做自信的兽，你不如就把它叫做因这一种兽好了，不要把它叫做自信兽，是这个意思的。反正就是兽的因啊，就是这个兽因为这个畜而产生啊，那么这个是因为有这样的因，那么你还他意思说，如果你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就叫做自信兽的话呢，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兽用那个因的名称来取它的名字，叫做因兽，你不要叫做自信兽，就是因这个因这种兽啊，这个很简略，这样理解就好。总之这个是用来反驳刚刚讲这个自信兽的一个看法。现在接下来又要假设，如果他们又 又提出他们的理由，我们这样反驳之后，他又提出另外的理由。落位底下是他们的提出的另外的一个原因，他们说呢，如王使诸国异啊，受人领畜，所生受体，民自信受。他们又进一步对他们自己主张的自信受呢来辩白，那么他们用这个例子说，就如同国王啊，国王会可以享用这个国家里面的那各个城市里面啊、哦，其实是享受他们的东西啊，就如同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受呢，受也可以享用，也就是接受这个畜，受这个畜。这个里的断句呢，应该那个逗点不要。这个兽能够接受领这个畜所生的兽的体，那么这个叫做自信兽。这个断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是说兽能领畜所生的兽的体，因此叫做自信兽。那这个例子为什么可以用国王去他享用这个国家里面各个城市所收成或者所应该是贡献的东西等等呢？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的比喻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国家里面的东西就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书记这里的讨论也这样说的，就是国家里面的土地所生出来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土地就比喻畜所生出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比喻那个兽这样子的。那这个国王呢，国王也比喻这个兽，是这样的，就是国王能够去享用土地产生出来的果实那些食物，那这个兽呢，兽也可以去享用从畜所产生的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讲说兽能领畜所生的兽体，那么所以叫自信兽。当然这个比喻呢是完全不恰当的。那么我们再看呢，他的回答说呢，理义不然啊，为智所知。这是倒数第五行的下面，理义不然，就是这个道理你那样的自己的一个另外一种说辞也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为智所知，不智正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种说一些有部呢，或者顺正理论呢，他们是不同意啊，他们不同意不主张治政，就是他们不同意治政，就是他们不主张有治政这件事情的。而这个他刚刚用的这个他们自己用的那个例子啊，其实就是治政的例子，就为治所指，就是违反了跟你自己的见解冲突，就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的见解是不没有自证这件事情的，他们并不成立自证这件事，而他那个例子本身其实就是自证那样子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形。他另外还有一个反驳，我们就休息几分之后再看啊、哦。我们今天上半段就休息一下，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下半段时间啊。对于自信受的这个看法的反驳呢，最后还有一项，这个也是假设他们又提出另外一种说法。对方如果提出为什么叫做自信受呢？因为他的原因是呢，不舍自信，就是倒数第四行呢，若不舍自信呢、啊，名自信受。如果对方提出的理由是说兽啊，兽呢为什么把它叫自信兽？因为兽呢不舍兽的自信，所以叫做自信兽。那根据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看法了，根据他们的看法本身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因一切法皆是受自信。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任何一法啊，一切东西都是自己来，就他自己来说啊，都不舍他自己的自信的。 那所以如果因为不舍自己的自信就要叫做自信受，那一切也都叫做受自信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最后这个反驳比较简单，那不能穿这样说，就不能够因为说不舍自信就叫做自信受，因为其他的任何东西也都不舍自信了，那可是他们并不因此都把它叫做受，或者都是叫做受的自信。好的，这个比较简单，故彼所说但又因而，总之就是他当然这个说法是说以上的这一个对自信受的那些理由看法根本是骗骗小孩子，根本不能成立的。以上是对自信说的这样的简单的反驳，接下来有一行呢是对境界受，因为这个他们的那个见解是说呢，境界受呢是共于相，刚刚讲到境界受对境的临啊，那么这一种相呢是跟其他的心所呢是共通的啊，他们是这种看法。那我们的意见呢，陈维士顿也反驳他，那么倒数第三行说呢，然境界受呢非共于相，领顺等相定属极者，名境界受，不共于故。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所同意的，我们所主张的境界受呢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呢不是共于相，就是和其他的这个心所接触的这个境的相呢是不共的，跟他们是不共的。为什么呢？因为领顺等相定属极者，就是说这个受我们所同意的这个受啊，它对境界所接受的这一个种种的相貌哈、性质呢，它这个部分呢必然只属于它本身的啊，所以就跟其他的不共，跟其他的新说法呢对这一个境，虽然他们也可以对这个境去了别它，但是他们所得到的那个相呢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受所获得的这个对境的形象的获得的这个部分呢必然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和别人是不共的，和别的心所呢去认知的时候呢所得到的相啊那是不共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主张，这样的状况我们主张为境界受，而这个境界受是跟其他的不共就对了，不相同。所以陈维士顿对于刚刚讲的这个顺着理论或者是说一些有部呢所主张的那一种了解的境界受跟自信受呢都是反驳的。那我们他们陈维士顿都自己有提出来自己的看法。好，那以上就是对受的简单的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受的部分，受也是很重要，因为受呢是承接的触呢对象啊，触就是让我们的心跟心所呢跟这个对象有这样的一个互相作用，也可以说接触的这个作用啊，因此这个对象就是这个所缘呢对于我们产生，对我们心里头产生的喜不喜欢啊，或者是中性等等这一种感受啊，这个就是受，所以受也是很重要，触非常重要。那么由触，同时根据以触作为媒介或者原因或者根据哈，而产生的这个受啊也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触更接近我们的心理，跟这个受啊，这个受跟触来相比的话呢，这个受比触要更内在，更接近我们的内心这样子。当然这个对象就刚讲这个所缘的对象呢是同一个对象的，触所 所缘的对象呢，跟这个受所缘的对象是相同，当然他们所直接接受的不一样，就他们直接接受的这个所缘亲的所缘缘呢，并不相同的，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想。这是99页倒数第二行呢，这里是要讲讨论这个想。想这个字呢，在我们白话文或者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字呢，跟古文不太一样。我们念一下。想位于境啊，取向为性，施设种种迷言为业。就是想这个字在古文啊，这个字叫做闪吉尼亚，闪吉尼亚，闪吉尼亚是 SAMJNA， 闪吉尼亚。在梵文的金刚经呢，就是我们常常读诵的那个，哦，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哦，在我们的那个常用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本子里面呢，都是用相这个字。可是梵文的金刚经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呢，它那个字呢就是这里的想。好，那所以可能我们要把金刚经那几个字呢，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其实可能要理解为想才对的。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想。为什么古人把它翻为相呢？因为它其实非常接近哦，我们先看这里讲的，想位于境，取向为性。所以想这个心所，这个片形的心所的体性啊，就是仍然是对于刚刚那个境，对于这个境呢，要取这个向，这就是想的作用。